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吴荣厨牧师。哥罗西书在新约圣经里面，相传我们都知道是保罗所写，然后呢，在这卷书卷里面发生了很多重要的真理。我们会用十次的时间把这卷书做一个的解释。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第一次的分享。这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是全书的引言。
哥罗西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言简意赅，就把作者还有收信人一语道破了。那么这里呢，作者提到保罗，也提到提摩太。那提摩太非常可能就是保罗的代笔人，保罗口述，然后呢，提摩太把它写下来。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啊，给我们看见，在哥罗西的教会，虽然在保罗能找到的历史记录里面，他没有到过这个教会，但是他仍然侍奉这个教会。为什么呢？在这节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这里说给在哥罗西的圣徒，不过他们也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在哥罗西和在基督里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平行的说法，那么在一个短语之中前后出现，让读的人听的人很容易联想，其实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说什么呢？虽然这群收信人就是哥罗西教会，位置在哥罗西，但是呢，在信仰中他们也在基督中，因此在基督里的弟兄，所以保罗就可以关心教导他们。那么在这个教导之中呢，保罗在第二节就称呼他们是有忠心的弟兄。忠心这个词不只是指忠心耿耿，其实含义更加广阔，是指他们坚持信仰，忠于主。那么这个主题在哥罗西信里面呢，一再的表达出来，在以后的经文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如何坚持信仰，成为忠信的人。然后呢，保罗就继续问安，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的父这个词汇也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强调所在，就是背后有一个盟约的观念。这位父不是别人的父，是我们的父，表示一个相属的关系。这个盟约的观念其实在整卷书里面也非常重要，贯彻这卷书的重要真理。接下来呢，保罗在第三节到第八节就发出了一个感恩的这个记录和词句，他说，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感谢，我们感谢，不是我，是我们。当然作者是两个人呢，不只是他和提摩太，下面又提到以巴佛，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侍奉。那么感谢上帝在这里呢，又多了一个描写了，这位上帝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刚刚才讲这位上帝是我们的父，现在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个盟约关系啊，就给我们看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和上帝就成为一个盟约和相属的关系。那耶稣基督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成为这个基业的传达人，这个观念在后面的书信不断地发出来，可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点。 那么从第三到第八节里面，这个我们所带出来的团队就为哥罗西教会感恩。为什么感恩呢？他说，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哥罗西教会有信心跟从主，有爱心和弟兄姐妹相处，这是非常好的见证。接着书信又说，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的道上所听见的。信心、爱心加上盼望，那么信望爱的主题在这里一下子就讲清楚了。这个盼望呢，是从天上来的，可见从天上来的盼望就产生了与人的爱心，也产生了对上帝的信心，这是信仰一以贯之的彼此的关系。在哥罗西书，他们虽然面对许多信仰的挑战，以后我们就会逐一的整理和发现到底他们遇到什么挑战，但是在这个挑战之中，他们仍然存着天上的盼望，而带出地上与众人爱心的表达，也是带出对天上这位上帝信心的跟随。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不只是保罗和哥罗西教会之间的关系，后面就讲到保罗和哥罗西这种生命交往的历程啊，在第六节说也传到普天之下，也就是说哥罗西教会的这一个生命见证不只是止于保罗和他们之间，这个美好见证也传到普天之下。这个普天之下的见证是怎么产生的呢？怎么让更多人知道呢？下面保罗就提到一个同工了，这个同工在第七节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虽然保罗自己没到过哥罗西教会，但是他的同工以巴弗与保罗一起在福音的事上同工，以巴弗倒把福音传到哥罗西教会了。于是这个教会领受了这个福音真理之后就开始转变，这个的转变成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得到天上的盼望，带出对地上人群的爱心以及对天上上帝的信从。那么这个盼望给我们看见的产生呢，是因为有一位同工将福音传过去，这个实在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就是一起侍奉必须要有福音的媒介。以巴弗成了一位美好的福音媒介，也把哥罗西教会生命的转变传达回来给保罗，因为第八节说，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信仰不只是要有正确的教义和真理，信仰是生命的见证，这种生命的见证可以彼此激励，彼此激荡，于是听见这个见证的人就心存感恩，保罗和提摩太就为这个教会感恩，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在这封书信一开始就表达出来了。在结束今天的段落之前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释经的很重要的观念，那么我们姑且叫它做释经小百科好了。在每一次课程中结束之前，我们都会分享一项 释经小百科。这个的目的呢，不只是让我们了解哥罗西书，也希望借着这个释经上的认知啊，应用在其他的经文、其他的书卷。对今天的经文而言，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释经原则，那就是在新约书信的开头，经常就把整卷书信的重点在开头就已经提纲挈领、开宗明义的在开头几节里面就交代清楚了。哥罗西书这卷书也不例外。譬如刚刚我们讲了，在哥罗西和在基督里这个平行的关系，已经看见在这卷书里面要探讨的是心灵中与基督相合的这个真理了。第二，对主忠诚、信心坚固，正是后面哥罗西书要教导的面对异端的时候信徒应该要有的表达和生命的见证。第三，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盟约的观念，因为在书信一开始就称呼我们的父，这是一个盟约，我们与上帝之间这个信仰的建立是有一个相属和盟约的关系的。因着这个盟约，这位慈爱的主、慈爱的上帝一定带领我们走过困境。不止我们与上帝有盟约，一开始又提了除了我们的父之外，这里还讲上帝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可见我们的父这个盟约关系的建立呢，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那这一个主题在全卷书中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解释，也花了很多功夫去阐明的，那就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得到天上的基业，怎么样靠基督胜过异端邪说等等，后面就会不断的不断的来阐明这个真理。还有信心、爱心、盼望这个重要主题，面对异端的时候人应该用什么样的属灵的素质去面对。最后一点，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团队侍奉的榜样。在一开始就提到保罗和提摩太一同写书，然后呢，以巴弗负责把这封书信带到哥罗西，之前也把福音传给哥罗西，也把哥罗西教会的消息带回来，成为一个媒介。后面还列出许多其他的同工，而每一个同工在这封书信里面扮演的角色，都是使得福音广传的关键性的角色。今天教会要一起侍奉，我们不可能靠一个人的，大能如同保罗，他都不可能一个人来侍奉主。可见在末世中的教会，团队是何等重要。不止如此，我们要了解新约书信呢，也必须要了解当时的一个文化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在新约时代，保罗的时代，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也就是说他们不识字的，所以书信的传达不是靠写作和阅读，而是靠口传的。换句话说，当保罗写完这封信，提摩太啊帮他书写出来，然后呢就传给哥罗西教会。到了哥罗西教会呢，是有一个人将这卷书大声的读出来，让会众听的。语音的传扬啊，跟我们今天的文化中习惯于的阅读的传扬是很大的不同。譬如怎么样引起听的人加深印象，那么就会重复主题，这是其中一个，重复之中让听众来学习这个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新约书信写作的时候经常一开始 就把全卷书的重点做一个开宗明义的介绍，慢慢在后面继续把每一个重点阐明。这样的做法是会让听的人更加注意，听的人加深印象。那当然，在书信里面原来的写作文字是希腊文，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认识希腊文，因着不同的语言就有不同的读音，那么好多书信里面的字眼是押韵的，来到中文的翻译，这个押韵就消失了。不管如何，在写书信的过程中，作者是预备着这封书信是要读出来的。有了这个的准备的话呢，那么好多对解释圣经的一些困难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得到一个新的观点，新的角度去解释。在第一堂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哥罗西书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全书的引言。在这个引言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不只是有问安，不只是有感谢，其实他已经提纲挈领把全卷书讲清楚了。当然呢，讲清楚不是就此停住，而是我们作为一个好像当年的听众，我们期待着他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的把这个真理在这个大纲之下逐渐的阐扬清楚。